分享画面，分享哦，分享声音跟最佳化视频剪辑，找我看到了，对不起。那这样子有吗？
有了，有了，
好，谢
声音
谢，对。
大一点。Most of us either pick a side or just ignore the chaos altogether. But have you ever noticed how it takes work to ignore the Middle East? It has this strange habit of finding its way to the front of the stage, and maybe for good
声音
reason.
太小。
What if it's meant to grab our attention? If you're a person of faith, then it's likely your story actually begins in the Middle East, where a guy from southern Iraq named Abram heard the voice of God call him to begin a journey. In obedience, he set out and walked an ancient highway. Search of a land God had promised.
声音很小。
God changed his name to Abraham and promised to multiply his descendants,
the
father of many nations. Abraham had two sons, each with a prophetic destiny. To Ishmael, the son of Hagar, God promised a blessing.
可能你自己的电脑的声音调一下，不是视频。Experience
conflict. 那现在声音还会很小吗？
很小。
很小哦，那是，那可能是。声音这边，哦，我刚已经把，都完全听不到。那
可以听到，
可以听到。
To
Isaac, the son of Sarah, and his descendants, God gave the land of Canaan and a promise that the whole world would experience blessing through his family line.
可以的。
So here are the roots of today's conflict, a family story that has dissolved into deep dysfunction.Fast forward thousands of years, and you can see the modern-day Jewish people, the descendants of Isaac, living in the land God had promised. And the modern-day Arab peoples, some who are the descendants of Ishmael, living along the same highway that their father Abraham had traveled. And the hostilities remain. But this is not the end of the story. The Hebrew prophet Isaiah looked through the chaos of his time, even through the chaos of our time, and saw something on the other side.He saw the same highway Abraham walked, not as a source of conflict, but a source of blessing for the whole earth. He wrote, In that day, there will be a highway from Egypt to Assyria, and the Assyrians will come into Egypt, and the Egyptians into Assyria, and the Egyptians will worship with the Assyrians. In that day, Israel will be the third party with Egypt and Assyria.A blessing in the midst of the earth, whom the Lord of hosts has blessed, saying, Blessed is Egypt my people, and Assyria the work of my hands, and Israel my inheritance. The Hebrew word that Isaiah used for highway is Mesilah, which actually means an elevated road. So, maybe there is an elevated way to obtain peace and experience real reconcili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Maybe the highway that Isaiah saw actually starts in the heart.You see, God loves Isaac, and God loves Ishmael. In fact, God loves all the people and all the nations of the Middle East, and He is absolutely determined to make them, to make us a united family again. This is the hope for the Middle East. The same story that foresees the conflict also promises its resolution. That's why today there are Egyptians.Israelis, Arabs and Turks, people from the Middle East and around the world who are joining together to raise up this elevated way. They are serving, praying, loving, and living in such a way to see this highway of hope, worship, and reconciliation become a reality in our lifetime. Because the truth is, God said there will be a highway, and right now, you and I are invited to help Him build it.Hello， 不好意思，那个不太会用那个操作，对不起。那我先，大家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
啊，好，谢谢。好，我先做个祷告。现在主耶稣，谢谢你，求你在我们的聚会分享中来做王掌权。现在圣灵，求你在这个分享聚会中来向我们说话，自由的运行。你在那个加拉太书三章七节到九节告诉我们说。那些我们这些奉耶稣的名相信上帝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子孙，而且你也在圣经早已 预先宣布了这个时刻，上帝要因为我们这些外邦人的信心宣布我们
因着基督成就的宝血，成就的新约，我们要连回亚伯拉罕这个盟约，我们要与亚伯拉罕一样的享有一样的福分，因为借着耶稣，主啊，谢谢你，求你在这个过程中带领我们进入你一切的心意，将这赐给我们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每个渴求你的、专一跟从你的弟兄姐妹，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属灵的耳朵、属灵的心窍。主啊，你说你与敬畏你的人亲密，并将你的约指示给我们。主啊，带领我们进入你的心意里面，你的启示里面，将你心头所喜悦的旨意毫无遮蔽的来向我们来打开。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你国度的丰盛荣美，为着你的名，为着你的权柄，求你把我们建造在那这条亚伯拉罕走的永生的道路，那希望爱的大道里面，建造在你的爱里面，因着你的旨意要成就。谢谢你与我们的在我们的聚会中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的聚会，奉耶稣的名祷告。我来分享 PPT、这样看得到吗？看得到 PPT？
有，
可以哈，可以看得到。是我们、对这个我刚放这个视频，就是因为这个十二月底我们团队设计这个行程的主题就叫做根源与盟约亚伯拉罕之路，所以这是封面海报。所以出团预定是十二月三号，就是今年的十二月三号。所以这是，为什么是这个主题呢？就是诗篇，有没有前面可以待会给我念一下那个，念一下圣经哈？我先念一下那诗篇111:3说：“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所以就像马太福音第一章开宗明义就想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我们借着我们寻访我们那个亚伯拉罕，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包含跟大卫的约，一直连于我们的这个耶稣所为我们成就的新约。所以这对我们整个我们期许这个旅程不单单是个旅游，对，我们不但是带着圣经来旅游，我们还要在这个旅程中也期望这是一个很，就是怎么讲呢，是一个属灵的盛宴。所以就像以弗所书2:19所说的，我们这些外邦人得以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是因我们被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当然我们最重要的根源就是耶稣基督嘛。这张油画我可以介绍一下，这是耶路撒冷一个犹太信徒的一个弥赛亚信徒的一个画作。他这个克西玛尼园的橄榄树预表的外邦人跟犹太人合为一，也可以说是以斯玛利的后裔跟以撒的后裔要合为一之后，对照的这个就是金门。其实这是一个在意象中看到的图片啦，这个在现实的角度我们是不会看到这样的景象。所以这个因为知道耶稣再来要走金门，所以我就选了这张海报。是那个这个主题叫做根源嘛，根源之地。还有这一次的行程我们会看到什么呢？会看到人类文明的根源就是美索不达米亚。圣经创世纪讲到说伊甸园有四条河嘛，现在其中有两条河在土耳其，就是底格里斯跟幼发拉底，这记载在启示录里面。还也许 也在这个时候，那个土耳其发现了，在前几年这个哥贝克利石镇发现了就人类最早的祭祀的遗址，所以有很多的学者都认为伊甸园在土耳其现在的这个可能性很大。当然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伊甸园啊，这个圣经上也有钱，但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文明的根源、就是在现在的土耳其东部，现在库尔德这个领地，就靠近那个哈兰。我们下一页会介绍哈兰。哈兰就是创世纪12:1-3，亚伯拉罕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于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 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为什么我说哈兰，乌尔大家都知道是 这个是亚伯兰的 本地本家，但他也把哈兰当作他的本地本家，这在创世纪二十四章也有提到，因为他亚伯兰让他的老仆人去为以撒讨媳妇，就是为他自己选媳妇的时候，利百加就是在哈兰，就是巴旦亚兰，他也称哈兰是他的本地本家，本地本族富家，所以哈兰孕育了亚伯兰家族四代人，就是利百加、雅各到雅各生的十二个儿子都在哈兰。他左边这张图片，这个鱼池就是乌尔，在乌尔。乌尔关于乌尔有一些学者很多争议，有些人认为是在加勒底的乌尔，可是有很多学者认为这样他不需要绕个远路，而且加勒底乌尔是靠近那个底格里斯河，所以很多学者也认为这个乌尔包含那个犹太的经典的考据，还有那个阿拉有那个穆斯林的传说，他们都认为乌尔就在哈兰的附近，所以这个左边这个鱼池是一个传说的故事，这个传说在犹太经典跟伊斯兰的经典都有，就是那时候亚伯兰被逼迫之后，这个那个烧他的烈火变成了一个清泉，所以这次行程我们会来到这个亚伯兰的家乡哈兰跟乌尔，所以我们也会到达这张图是那个创世纪十五章说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所以我们会看到，我们会经过当初亚伯兰从乌尔前往迦南地渡的那个河，就是在现今的土耳其境内，在幼发拉底的一个驿口，一个渡口，所以到后来迦南地的人都称为亚伯兰，他们那个族叫做希伯来人，希伯来人有一个过河的意思，所以亚伯兰可以称为是第一个过河的人。所以我们这个行程中，我们会来到那个这个整个行程的高峰，就是耶路撒冷哦。就是有没有姐那个Linda在吗？
我在。
你可以帮我念一下圣经，我今天状态有点不好。对，创世纪这个二十二章，
okay,
对，二十二章，对，亚伯拉罕之约。
好，亚伯拉罕之约，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创世纪二十二章。
好的，阿们。还有接下来的大卫之约，帮我们 念一下好吗？
好，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诗篇历代至上，
对，就是我们这个行程设计的主题就是根源与盟约，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要耶稣基督说他来说，他来是成全一切的律法，一点一滴都不能废去，所以我们因着我们认识这整个根源的盟约，是我觉得是我们一个很好的祝福，我们可以连回这亚伯拉罕的祝福，大卫的祝福，因为我们是以信为本，接上这个，就像保罗也说，我们这些野干人接到这个本质，但这本质就是耶稣基督本身嘛。所以我右边这张油画，这个是这个主题叫做摩利亚山的过去、现在跟未来。大家注意到这个地方，这个摩利亚山，现在我们去的话，这个地方，这个有点小，你放大就看得到。这个画的图是当初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所以这个地方就现在的金顶清真寺那个地方。所以里面有一块白石头，但我们不容易进去，如果有机会的话有机会可以进去，因为现在那个圣殿山是约旦的军队阿拉伯人在管理的，所以有可能看到有可以上的这个山，这个大家要看这个到时候的情势来决定，所以这没有办法保证说我们一定可以上到那山， 但在山下远眺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在哭墙边祷告那是都没有，主要是上山要看开放的程度。他这个油画就是代表了摩利瓦山的过去、现在跟未来。未来就是预表耶稣还要再来，所以很多犹太人还不知道他们的弥赛亚已经来过了。所以，对这个就是这个主题的一个新成的一个高峰。还这个耶路撒冷的重要性哈，大家都我念一下诗篇，诗篇125说：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所以以赛亚书也讲到，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所以这耶路撒冷对我们犹太人、对基督徒、对穆斯林来讲，都那么的重要。所以这个行程也是绕着耶路撒冷为一个设计的主轴，因为神有讲过说我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这也是一个独一神信仰的一个根源。所以这是这个行程的主题，也是我们信仰的根源根基。还刚刚我放那个视频啊，对不起，那个声音好像不是很清楚，就是说亚伯拉罕是第一个走上这所谓的三国一律，就以赛亚书19章所应许的大道的人。就所以这个奥秘当然我们不容易明白，神说那个奥秘属乎他，就是就包括我们的耶稣，他也去过了埃及，所以这个埃及亚述以色列这个大道一定有极深的奥秘。对，所以我也求神把这样的奥秘赏赐给我们华人，可以来参与在他末后的日子这个建造这个19大道、这个锡安大道的一个荣耀的有份。对，就是这就是我们的行程设计的主题，就是对。其实这篇海报基本上就刚刚我们看的视频的一个浓缩版，就是其实亚伯拉罕就是一条希望爱心的大道，就是我们要用爱来铺路，因为神就是爱嘛。他说我们神的命令就是我们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并持守他的命令，彼此相爱。那在约翰一书三章讲到的，所以神爱以撒，也爱以实玛利，但他有其他的儿女，不止这两个儿子。所以神也跟亚伯拉罕说，整个埃及河道又法拉底河他都赐给他了，也恰巧是这个三国一律，这个所谓的三个大道。所以今天在这块地图，不管是这附近我们看到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波斯就是伊朗、库尔德，乃至于世界各地的华人，在这边从事各样的事工，不管是牧养啊、传福音等等的祷告殿等等，还有是商业圈，我们就是在参与建造这条大道。所以我也邀请大家来走这条大道，不单单是个旅游，也是一个属灵上的一个突破。嗨，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他哥林多前书16章，保罗也鼓励门徒们说：Maranatha， 主必要来。在启示录约翰也说：我愿你来。所以我们看到亚伯兰是第一个回应神，就是在圣经上是离开了那个拜偶像的父家，来走了一条信心永生的道路。所以我们每个门徒都被蒙召要来走这条永生的道路。所以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也就是过河的人，也就是希伯来人，也是属灵的以色列人。这个很多甚至有非常的非常非常多的非常非常多的那个证明。我刚刚也引用了那个加拉太书3:7-9，就讲得非常清楚，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就是亚伯拉罕的真的子孙。所以我们都是属灵上的犹太人，所以我们不认识犹太的根源，不认识希伯来的根源，其实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根源。我们整本圣经66卷，只有2卷不是犹太人写的，所以66卷，所以耶稣是对着一群犹太人在讲道。整个旧约我们不了解希伯来的历史，我们有很多的误区没有读懂，所以求神在这个旅程中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他，认识他的心意，认识他永恒的心意。所以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成就上帝与先祖所立的约。对，就是琳达可以再帮我们念一下这个耶利米书这一段吗？
好，
耶利米书
是左边看到了吗？
好，有也神与以色列立的新约，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背了我的约。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耶利米书31章。嗯，
对，耶稣与门徒立的新约，在路加福音22章20节，他说：“这杯是我用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他希伯来书9章说：“耶稣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所以希伯来书也讲到说，这些云彩的见证人没有办法完全，他们在看着我们奔跑这剩余的路程。所以我们有这个新约所成全的，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他成了，这是多么大的恩典。所以这是就是说，我觉得说我们要连回这所有的这个盟约。所以我们这次行程就盟约都先讲到这里，就是根源的话，我们会来到安提亚。安提亚是在使徒行传11章讲到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起走，所以安提亚可以说是一个外邦基督徒的根源，因为是第一个，我们可以说它是第一个宣教中心，第一个使徒性的宣教中心。所以我们会来到安提亚，就是这是巴拉巴与保罗在这里被圣灵被先知差派。好，我们会来到使徒彼得的纪念教堂。当初外邦的教会就是从这个洞穴开始的，我们会可以领受这个复兴的这个火宣教的这个火把。好，我们会来到保罗的家乡大树。大树可以说是外邦人的使徒嘛，对，就是太伟大的使徒了。还有我们会来到这个他曾经引用过的井，还就这个是这个没有那这个还有这个埃及艳后命名的一些门。所以我们会来到保罗的家乡，好，我就快速走一下行程。这张照片是我跟团队去第一次去考察塞浦路斯的时候，这条路也是保罗跟巴拉巴走过的路，这在萨拉米。还马太福音28章，这大家都很耳熟能详的大使命，所以我把大使命也称为门徒之约。就这个行程的设计就把盟约连接起来了，就说我们的耶稣命令我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的奉奉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应许我们，他与我们同在是有个前提的，是我们要去，不是你的牧师要去，不是你的小组长要去，是我们都要去，不管在哪里。我不是说一定要去到中东，我们在你在职场上，你成立的岗位，你都是要为了福音，对不对？心心念念。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旅程不单单是一个旅程啊，我觉得我们期待这个旅程中，神的话就是他的圣经，就是他的灵，他亲自来向我们每一位说话。所以这个行程中，我们会找很多使徒的脚踪，像这个照片，现在大家看到的雅典保罗去过，还加帕多加，就是使徒行传马可楼的圣灵浇灌的时候，就很多加帕多加就把福音初代教会就带回来了。彼得前书也提到他写信给加帕多加的，所以彼得多次的去过加帕多加。加帕多加哥勒美在加帕多加，他曾经是现在考察得到最早的神学院，就是修道院，所以成为中小亚细亚。现在的加帕多加就在土耳其的心脏位置，在中部。他我们会去到塞浦路斯的萨帕佛，保罗在这里边鞭打哈。大家如果在使徒行传上，还有罗底使徒行传就提到，还有使徒行传20章的米利都，他请以弗所的长老到米利都去见他。这些就是我们这个行程中会带到的使徒的脚踪。还以弗所非常的重要，这个整个七个教会我们只保留的以弗所，因为刚正好我们的游轮要从以弗所的外港去出海，所以我们就特别保留的以弗所这个行程。我们会参观到当初的那个两万可以坐24000人的大剧院，到今天仍然保存良好。所以以弗所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策略性的中心，因为不单单我这里有写到 我们耳熟能详的以弗所书之外，以保罗之前亚波罗百居拉亚基拉都来到那里，保罗之后保罗打发了提摩太，甚至使徒约翰晚年也在那边牧养教会，他也在那边写出了约翰书信来变驳倒那些异端。还有后来晚半时的传福音的腓力，他也来到了以弗所。后来这个使徒腓力他埋在现在土耳其的棉花堡附近，那个叫做希拉波利，就在棉花堡里面。所以以弗所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甚至他是当代最大的雅典米的祭坛在那里。所以保罗在那里花了三年的苦功，他真的是震动了整个小亚细亚。所以我们会来到以弗所。他们的行政中有九个世界遗产，我就快速讲过，刚刚讲到这个伊甸园的附近有这个人类最早的祭祀的遗址哥贝克利石镇，这也在亚伯拉罕的家乡的哈兰的附近，大概10公里处而已。他们会经过这些地方，那雅典卫城就大家都知道这很重要的一个，还有我们到金字塔，埃及的金字塔，它加巴多角刚刚介绍过了，还有阿弗洛迪西亚斯，就是所谓的爱神庙，就是希腊时候是这个名字，他罗马时候就是维纳斯，就是希腊的一个偶像，一个很漂亮的一个世界遗产。还有罗德岛，还有那个开罗古城，这个我们都会经过的。还有帕佛，这些都是世界遗产。还有我们在那个过幼发拉底河附近的时候，会看见这个，因为土耳其在幼发拉底河拦河筑坝，所以有很多很精彩的历史的。两三千年的这个马赛克的东西都被淹没，在淹没之前他们把搬迁到了博物馆，这博物馆非常非常的精彩。左下角这个图案叫做吉普赛女郎啦，有些人认为他是一个库尔的牧羊人，这个大家见仁见智。但是他这个马赛克的，大家会觉得他很多人公认说他的艺术成就非常高，他跟索菲亚大教堂楼上的那个求主那个怜悯图，就耶稣的眼神跟蒙娜丽莎微笑，跟这个马赛克是齐名的，因为觉得他的艺术功法很厉害，就觉得你不管站在哪个角度，都觉得这个肖像在看你，所以这个是一个，也是我们旅程中一个亮点。还有一个亮点是，我们会有8天7夜在游轮上面，这个爱琴海游轮，这台游轮的口碑非常好，因为它是中型的游轮，可以停靠那些小岛，不需要再接驳等等的，他也非常舒服，他得过很多的荣誉，就是体验奖啊等等的。还有我们在游轮上所有的餐食都包了，包含所有的酒水、一些软饮，甚至有啤酒跟一些，就是会我们可以在这个行程前面比较紧凑，后面有几天我们在游轮上可以比较放松。第一天到了就是我们会有一整天，就刚好是主日，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分享啦、团契等等的，或是安静休息的时间，所以这是一个行程的一个特色，也很难得。我特别跟航空公司来协调，它一年只有没有几次这个航线，而且基本上它不会从很难得的从土耳其开这个港口，因为这是一家希腊的船公司，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特别特别特别协调出来的行程，所以我可以说这个行程可以说是空前啊，当然不能说是绝后，目前为止是没有人做过的一个行程，很丰盛。还有我们会在加帕多加住两晚的很有特色的洞穴的酒店。为什么要住两晚呢？因为让大家更有机会的可以体验热气球，因为很多很多人去过土耳其，因为就有住一晚错过了热气球，这样很残念，很抱憾。尤其就像 Linda 也是，她上次跟我念了好多天说他没有做到热气球，因为气候等等的原因，所以我们有两晚，就等于我们两个机会可以做热气球，因为热气球可以说是已经变成了土耳其的观光的一个明信片。但这也是我们信仰的一个中心，不只是属灵很丰盛，我们在旅游上也会很丰富的，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资源我们都排在里面了。还因为这个疫情的震荡，这两次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价格，用之前可能享受不到的酒店，整个酒店都会升级的很好。我们也都跟，所以这个细节大家有兴趣可以跟我要那些 PDF 跟行程说明。这就是我们的旅游的行程哈，我就大致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在伊斯坦布尔集合之后，当天就飞到乌尔哈兰这里，就参观乌尔哈兰，还有这个戈贝斯，就这样一路的下来，好，到安提亚，到大树保罗江之后，北上到土耳其的中部加帕多加住两晚， 就休息一下，我们就行程是 有时候松有时候紧，还会经过这些，经过这些使徒交通，以哥念啦、比西底亚尼亚，这个路过我们不停留，因为对时间有限，还会到米利都，会在以弗所这边停留之后，在库萨大社上船之后，到雅典之后休息参观雅典的那个对卫城，还就有一整天的休息时间，就刚好遇到周日，我们会到埃及的赛德港上岸参观开罗。所以坐游轮是最好的观光行程，是晚上我们在游轮上睡觉，白天上岸去观光，都不浪费行程，也不用这样舟车劳顿，然后提醒你坐飞机，在机场就浪费四五个小时。所以这个游轮是最很难得的一个行程。还在隔天我们去以色列，现在也是白天清晨到去以色列一整天之后，傍晚再上船，再到塞浦路斯，再到罗德，再回到土耳其。所以这是一个15天14夜的行程，这大致行程，这细节我就不再复述了。还大家有什么疑问再来跟我再发问，那我就先分享到这里。